其实，记者见面会前几日，警方已经有了动作。利木县警察局致电松田女士说，我们这有个紧急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得知这个消息，我立马从受灾地宫城县赶回了北关东。拜访松田女士的两名警察一进门便直奔主题。那个酷似鲁邦的男人其实不是凶手，我们接到了警视厅的通知，今天也告知横山先生了。他们的解释还是老一套，说警方检方推荐的鉴定人检测出的 DNA 型与鲁邦不一致。松田女士再次要求返还小真实的衬衣，结果警察含糊地回答说，衬衣已经作为证物移送检察厅了，说完便迅速离开了。同一天，群马县警方也拜访了横山先生家，做了同样的说明。两个警察局在同一天采取行动，应该是警察厅的指示。同一时刻，警察厅的警察也出现在了支持家属会的国会议员面前，要求面谈。面谈的内容还是关于凶手与鲁邦 DNA 型不一致的事情。无论对家属还是我，真凶是鲁邦还是另有其人都不重要，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真相，是案件的侦破。警察厅到底在干什么？傍晚，日本电视台的员工餐厅冷冷清清，我一个人吃着饭，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富士山与丹泽山地后面的夕阳。神奈川县的最高峰志月被笼罩了一层耀眼的橘色光芒。红色的东京塔右侧，国会议事堂的三角屋顶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格外的显眼，霞关巍峨屹立在皇宫前。议事堂里响起鲁邦的名字，感觉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三年前，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足利事件的再审申请，案件转至东京高等法院，高等检察厅与辩护团对峙。之后因媒体压力不得不实施 DNA 型再鉴定，证明了菅家并非凶手。柯景言登场。法院判决菅家无罪后，警方却迟迟不捉拿真凶。等国会议员开始问责，法务省立刻弃筑时效这堵高墙。警察厅也安排群马与利木县两县的警察跑到被害人家属面前做无谓的解释。足利事件的中心分明是度量赖川，众人却始终围着霞关打转。期间就算有其他记者尝试调查，写出了一些与连环案鲁邦相关的报道，警方每次都矢口否认。很快就要日落了，太阳隐入群山之间，霞关没入了黑暗。看着眼前的光景，我暗下决心要调查那起案件。我离开座位朝电梯走去，按下电梯键的瞬间，如同按下了引爆开关。